哈利路亚！我所亲爱的主内的弟兄姐妹以及渴慕道理的朋友，大家晚上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兄弟姐妹以及慕道朋友，大家平安。
非常感谢主啊，让我们能够进到第三晚的布道会。
非常的感谢主，让咱进入到第三晚的布道会。
传道人再次奉主之圣灵，本着今天的主题来阐明生命之道。
我奉主耶稣圣名来讲今仔日的生命之道。
那今天跟大家一起来思考学习的是生命的平安。
你那边思考的是生命的平安。
如果你跟我说，请问传道，你觉得人世间啊，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
传道，你感觉什么人世间是什么同重要？
当然，针对每一个人，可能在我们现在的当下，我们可能认为最缺乏的就是我们最需要的。
咱今嘛当下就是同亏欠就是咱今嘛所需要的。
当然可能每个人的答案都不太一样，
所以答案都不同款。
可是如果我讲一个答案，应该大家都是认同的。
我若讲一个答案，大家拢会当认同。
那到底什么是我们认为人世间最重要的事情，而且是大家所公认的事情？
为什么是咱这个世间同重要的、甲公认的代志？
我觉得就是平安。
就是平安。
我们看人世间不断的汲汲营营的来追求世上的名利跟地位。
咱拢在追求这个世上的名利甲地位。
我们想，如果人的生命失去平安的那一刻，
咱若生命失去平安的迄刻，
你即使得到了这么多外在的物质以及在世上的地位，
你得到外在的物质甲这个地位，
即使你失去平安，你就无福消受了。
安尼，这个平安就无法度消受。
有人说，平安真的是福啊！
我讲平安就是福。
我们刚刚问候弟兄姐妹说平安，我们回答平安。
那若讲平安啊，兄弟姐妹就回答讲平安。
我们聚完会结束，我们会互道平安再见。
咱聚会说买讲互道讲平安再见。
我觉得这是一句非常带有祝福的话语。
这是非常大的祝福甲回忆。
因为只有平安，我们能够再次来相见，不是吗？
这个平安，咱再叫再次来相见。
尤其是我看到这个公车的车身贴着几行字哈。
这个看到这个车身的贴行字。
他说平安是唯一回家的路哈。
这平安就是唯一到回去厝的路。
因为不平安，人就回不了家了。
无平安就无法度回到厝。
那既然人世间这个平安胜过一切啊，这个世上的价值。
这个平安胜过一切的价值。
我们是不是很认真的？不断的追求，我们就能够得到平安呢？
咱是咪爱加认真来追求这个平安呢？
想一想，好像平安不是靠着你我的努力就能够得到的。
这个平安是靠着你我努力就得得到的。
我们必须认清，我们所生存的环境，这个世界其实是没有平安的。
咱来认清咱的环境是不是平安？
我们从几个状态，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
咱就来思考这个问题。
第一个，我们从天灾。
第一类，咱来讲这天灾。
如果讲天灾，我们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九一的大地震。
这个讲天灾就是九一的大地震。
那是在台湾在百年之中遇到最大的地震。
这个是咱台湾同大的地震。
7.6级的大地震。
7.25的大地震。
震了多久呢？102秒的时间。
这个时间有102秒的时间。
在刹那之间，山崩地裂。
那个时阵就是安尼，山崩地裂。
短短的一分多钟，一点点的时间啊，这个102秒的时间，死了多少？2400个人。
102秒死了4800个人。
这个全岛的啊，这个房屋的栋数有10万多栋。
这规栋的有10万栋。
所以。我们光是努力，我们就能够脱离这样的一个天灾的意外吗？
咱安尼努力有法度脱离这个天灾意外吗？
第二个，在台湾，我想到很大的一个灾难就是八八水灾啊。
搁一个灾难就是八八水灾。
我记得那时候在小林村整个村是灭村的。
拢是这个灭村的。
短短的时间，我们看见一夕之间死了677个人。
短短时间就死了600。
前几年我去那个嘉义的茶山这个教会来协助灵恩会。
我有去那个茶山那个合作灵恩报道会。
那几个负责人就说：“传道，你想不想去看那个小林村呢？”
我问讲传道，你有要去看那个小林村哦？
我们离这边哦，去纳玛夏很近了，很近就到了。
我遐是真近就到伊。
哎，真的去的时候，小林村已经没有这个村了。
这个小林村都没有那个村啊。
那整个村夷为平地。
那离这个平地。
那时候直接列一个墓碑，提到啊，纪念小林村罹难的这些人。
伊遐有写一个墓碑，就是讲纪念这个小林村的人。
当时活埋了将近有400多个村民，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
哦，遐有400几个。村民拢无一个逃脱的。
八八水灾，顾名思义是在八八节的那个夜晚。
迄个八八水灾就是迄个八八节暗夜。
人真的能够知道人生命的下一刻吗？
人敢有法度明白这个人生的下一刻？
那接着我想到2011年，也是在我在正滨教会注目的期间哈。
你2001年，我离这个正滨。
我记得非常的清楚，在3月11号，也就是日本啊发生9级的大地震啊。
日本发生一个大地震。
地震是一件小事，引起的海啸啊更是更大的啊这个破坏。
啊，这个地震更是小事，啊这个海啸引起这么大的。
那当时我刚去看了，去查了资料哈，他说这个海浪的高度有10公尺高哈。
伊讲这个海高应有10公尺的高。
最大的伤害一直延及到现在，就是在福岛所造成的核灾的问题哈。
啊，所以造成个这个核灾的问题。
我记得在台湾时间那时候在礼拜下午的1:46，
就伫个下晡的4:15。
我那时候人在哪里？在我们的三军分院的小会堂。
我就是你的那个三军小院的那个小会堂。
我接到总干事，那时候是陈忠阳传道打给我。
刚好那个陈忠阳。
他说啊，黄传道，你赶快通知啊，在正滨地区的弟兄姐妹出海抓鱼的，赶快回来啊，赶快回来。
你要紧通知，叫那一挂抓鱼的兄弟。
因为日本的海啸啊，在我们台湾时间差不多在6点的时候会冲击到我们的基隆啊，这个海湾啊。
你讲日本那边的海高应会冲到咱这个台湾？
我印象非常的深刻，那时候我就离开了教会，我到哪里啊？到八头子，就到那个恩业执事的家去避难哈。
我就去个北岛啊，那个林志书引导避难。
那时候通讯啊，在那个时候爆了啊，整个上下班下课的时间打电话都不通的。
一旦啊，有关卡电话，安怎卡拢卡不通。
一直盯着电视说，海啸准备要来了，要冲击到这个基隆啦。
这个海高应是当时要来，冲到咱这基隆。
后面海啸多大？50公分啊。
这个海高应超了10公分。
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我印象非常清
楚。其实当下我们的心是带着恐惧的。
我的心思都带着惊吓。
我们在今年的疫情爆发，其实在世界各国啊，也发生了这个罕见的洪灾哈。
你在世界我看到这个洪灾。
德国可以说百年遇到这么一次，因为过去没有这么大的这个水灾。
这个德国也没有这么大的水灾。
在美国很多的地方，希腊都有造成热浪所造成的野火。
这个美国嘛，造成灾难，
烧到现在还看不到尽头。
烧到现在嘛，还看不到尽头。
我们上个月的月初在郑州，有人号称啊，1000年来这么大的一个水患哈。
那么看到这么大的水灾，
那3天之内，下了1整年的雨量。
3天之内有这么大的雨。
我们看见很多房屋的倒塌。甚至有人这个困在这个地铁还来不及逃生呢。
困在迄个所在，无法度逃脱。
甚至很多人已经跟亲友告别了，可能是最后一通电话了。
就只有讲告别了。
我们就在想起我们的地球到底是怎么了？
咱的地球到底是怎样？
那到底这个世界哪个地方才是真正能够带给人平安呢？
什么所在会使带给人平安呢？
那不仅是如此，我们来看这个疾病的问题。
咱来看这个疾病。
疾病哈。
疾病。
我们在2003年，我们应该印象非常深刻，就是 SARS 病毒。
因为2003年就是一个 SARS 的病毒。
那还好，就是隔一年哈，这个到了夏季，就不知不觉就消失了
啊。啊，过一年啊，不知不觉就无去啊。
2009年到2012年的 H1N1。
啊，2009年。
哦，就是我们所说的猪流感哈。
那、啊、这个是一个。DJ
2013到2014年的我们所说的 H7N9 的禽流感，
过来就是禽生的。
好，2015年的登革热，
啊，个2015年的一个登革热。
那从2019年到现在啊，可能延及到未来哈、啊，我们的新冠肺炎的疫情到现在还没有止境呢。
啊，2019年，哦，即马即个疫情嘛是。还没停止，
到今日确诊人数已经上了2亿的人口、
已经死了2亿的人口、
死亡人口已经、到了这个400多万、
死亡的人口已经达到400几万。
虽然很多国家已经认清了我们没有办法消灭病毒、
这个世界都已经认清说没法消灭这个疫情，
我们只能跟病毒来共存，
我们就要只好跟这个病毒来共存。
不仅如此，食安的危机。
啊，这个食安的危机。
从过去的塑化剂、毒淀粉。
啊，这个塑化剂啦，加这个毒粉。
啊，很多药啊，这个农药啊，残留在这个菜里面
啊。啊，这个农药拢掺在菜里底。
啊，有过去的甲油的风波。
啊，加这个甲油的风波。
我们发现哦，从食安的危机带来这个癌症的比例越来越高。
啊，这个食安的危机带来这个。
2014年的统计，
啊，2014年的恐惊吓。
我们台湾呢、250个人就有一个人罹患癌症。
咱台湾250个有一个得到癌症。
台湾每5分钟，我们就有一个人罹患癌症。
啊，5分钟有一个得到癌症。
我们光是听到这样的数字，觉得非常的可怕。
这个数字很惊人。
那不仅如此，在这个大环境里面，疫情造成的失业人口是更让人难以想象的。
咱无法度去想。
我们5月的统计，我们在台湾已经到了48.9万的人是失业的。
咱伫个5月就已经4000几个失业。
那我们在今年的大学的毕业生有28万好的人口
啊，咱今年的大学毕业有28万。
啊，你说能够找到工作的大概没有几成了、
啊。啊，要找到工作无几成。
我们在这个环境有太多不安定的因素的存在。
这个环境拢无安定。
整个大结构的改变。
啊，整个大改变。
啊，很多人宁愿不婚族，因为啊，不知道未来在哪里。
拢无分手，讲到底未来伫倒。
甚至婚姻的关系紧张，也造成很多离婚的事件。
啊嘛，造成足侪离婚的世界。
我们孩子在这样的环境的氛围，也感到非常的竞争。
咱囡仔伫这个环境非常的竞争。
但是台湾的社会造成了高学历，也造成了高失业率。
啊，台湾这个失业比这个高学嘛。
从刚刚我的叙述里面，这都是我们现在所生存的环境哦。
这都是咱生存的环境。
所以在这些不安定的环境因素里面，
无安定的环境来，
让我们对我们的工作没有稳定，我们没有平安。
咱的工作无稳定，咱就无平安。
我们对我们的生命的下一刻，我们没有平安。
咱对咱生命的下一刻，咱嘛无平安。
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我认为人人呢、都需要平安，人更需要神。
人人都需要平安，人人更需要神。
所以人在不平安的时候，人就想寻求一个更大的、更稳定的力量来安定人心呢。
人要爱寻求一个更加大的来安定咱的心。
我们过去有很多智慧的人，想借着人的制度来寻求一个平安的道路。
来找一个智慧的来寻求这个人生的道路。
所以我们建立了什么呢？平安保险。
咱来建立这个平安保险。
我记得保险很早期有这么一出广告，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这个保险会当予人，
这个保险的广告哈。
这个保险的保障。
这个广告是指的什么呢？好，指着啊，当我们拥有500万雨伞的时候，
哦，咱有迄个500万的雨伞。
哎，你外面的风吹雨淋，突然性的哦，这个下雨，你可以得到一个保护伞。
哦，你阵啊，无管风雨遮尼大，拢会拄着，拢会保护着。
啊，如果你投保的这个额度更高，你得到的保障就更大。
啊，你啊，投愈多，啊，你的保障愈大。
那平安保险真的能够带给人平安吗？
平安保险会当带给人平安吗？
你今天得到了这个保险，就代表你已经不平安啦。
你今天的保险就是代表你不平安啊。
真的领到了，可能我们已经不在了，是我们的啊这个啊继承人来承受了。
因为你要领到的钱已经你人无在啊，是继承人领到。
所以这么说来呀，用人的方式要得到平安是何等的困难。
啊，人要得到平安是何等的困难。
哇，那人怎么办呢？
啊，人要安怎呢？
那更多的人呢，想用一种有关于宗教的追求，能够借着宗教成为一个得到平安的捷径呢？
咱就爱为着爱追求这个宗教来得到平安的路。
所以很多人不平安，人就想到什么？想到神呐、啊。
如果拄到无平安，就爱想到神。
那想一想，我们今天是不是努力的拜神，我们就能够有平安呢？
咱是咪爱努力的追求，就得到平安呢？
我们台湾很多的民间宗教信仰的灵力啊，
咱这个人间的宗教，
很多人拜神拜到没有神可以拜，
拜神拜到拢无神。
哦，这边灵验他就去了，哎，好像也没平安；那边灵验他也去了，也没有平安了。
啊，人抱你去遐，你就去，嘛无得到平安。
越拜感到越加的虚空，
啊，感觉愈健康。
哇，传道这么说来啊，听你这么讲，好像人世间真的没有平安可言呢。
啊，传道听你安尼讲，干啦，世间无一个平安可。
那有人的方式也没办法，追求宗教好像也不见得得到。
啊，这个宗教嘛，不一定会得到着。
那怎么办呢？
啊，要安怎呢？
好，我想今天我们要从圣经来去查考这样的话题。
咱今仔要按圣经来查考这个道理。
我们必须思考平安的源头到底从哪里来。
哦，这个人生源头是按倒来。
我们请参考历代之下的第十五章。
咱看历代志下。
历代之下，我们来看第十五章。
历代志下十五章。
历代之下的十五章，我们请看第三节，我们来看到第六节。
历代志上十五章第三节。
啊，历代志下第十五章第三节到第六节。
十五章第三节到。
好，十五章的第三节，以色列人不信真神，没有殉回的祭司，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了。但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寻求他，他就被他们寻见。那时出入的人不得平安，列国的居民都遭大乱，这国攻击那国，这城攻击那城，互相破坏，因为神用各样的灾难扰乱他们。那过去啊、有一个民族叫做以色列民族啊。
以前有一个民族是以色列民族，
他们所敬拜的神是独一真神，也是创造宇宙主宰的真神。
敬拜的神是独一真神，是创造宇宙万民。
所以当他们敬畏这个神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就处在平安的一个状态里面。
他们进入这个神里面，他们就得到平安。
那到历代之下的第十五章提到，他们有这么一段的时间，他们忘记了真神。
你这个历代志下十五章，他们就忘记了真神，
他也不再守真神所给予的训诲，
他们也不遵守神的训诲，
也没有律法给予他们的约束，
也没有律法给他们的约束，
他们也不再去寻求这位神，
他们也不寻求这位神。
好，离弃了真神之后，我们看见状态是什么？
离弃真神之后，他们的状态是什么？
我们来看第五节。
咱来看第五节。
第一个，离弃了真神，人的生命出路就没有平安了。
离弃真神，因的出入就无平安啊。
所以可见呢、啊，宗教很可贵，但是我们一定要拜到真神那、啊、独一创造的主宰。
因为宗教真可贵，咱爱拜到真神，独一的主宰。
因为平安的源头是从他来。
因为平安的源头是按伊来。
所以平安的状态是，当我们跟神和好，你认识神，来进入到神里面，你就有平安了、
啊。你要建立神的来对，你就平安。
当我们离弃了真神，不认识真神，我们的状态就是没有平安。
你若离弃真神，你的世界就无平安。
所以列国的居民都遭大乱呐、啊。
这些民拢遭到大灾难。
国与国彼此的战争。
啊，国甲国的彼此的战争。
这个城与城之间彼此的攻击。
拢彼此的攻击。
彼此的破坏。
彼此破坏。
难道人不喜欢过得平安的生活吗？
难道人无要过着平安的生活吗？
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回到平安的路径呢？
那么要怎么做才能够回到这个平安的路径呢？
第四节就讲出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来归向真神。
第四节就是说要归向真神。
第四节说，在他们极难的时刻，
在第四节说你极难的时候，
他们如果惊觉发现了，哎呀，我们已经没有平安，莫非我们离弃了神呢？
我们得到平安是不是我们就离开神吗？
他们愿意再次来归向神的那一刻，
他们要归向神的那一刻，
圣经说当他们懂得寻求神的时候，
他们如果知道寻求神的时候，
神就让他们寻见神，
神就让他们寻见神。
所以可见神何等期待能够给予人平安的生活，
因为神这么期待要赐予人平安的，
就是人不要来寻求来归向他，
就是要人寻求他来得到平安。
所以可见在我们这个人世间其实是有两股势力的对立啊，
因为人你世间就是有两种势力的对立。
我们都说有光就有暗，
有这个光就有这个暗，
有真就有假，
有真就有假，
有善就有恶，
有善就有恶，
有神就有鬼，
有神就有鬼。
这两个是彼此对应的，
这两种是对立的。
那既然神是来自于这个平安的源头，
因为神是赐平安的源头，
那可见不平安一定是从黑暗的权势魔鬼撒旦的一个掌管之下，让我们活在一个不平安的状态啊。
因为这个无平安就是因为这个黑暗，这个撒旦的权下。
我们请参考约翰一书，请看第五章。约翰一书我们来看第五章，
约翰一书第五章，
约翰一书的第五章来看第十九节，
约翰一书第五章，
约翰一书请看第五章，我们来看第十九节，
约翰一书五章第十章，
第十九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好，这边特别提到我们是属神的，
那是属神的，
那全世界呢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
全世界都拍你的魔鬼的手下，
所以可见全世界是在魔鬼的掌权之下的，
全世界是魔鬼的掌权之下。
所以当我们的心没有归向神的时候，你就活在恶者的掌权啊，
我们如果没归向神，我们就在魔鬼的掌权之下，
那在恶者的掌权我们就没有平安可言啊，
我们如果在魔鬼的手下，我们就没有平安可言。
那怎么样才是得到真的平安呢？
什么才是真正的平安呢？
第十八节这么说了，
十八章这样说，
我们知道凡从神圣的必不犯罪，从神圣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无法害他。所以可见当我们的生命有意识到我们的状态是不平安的，
我们的状态就是不平安，
就是你应该归向神的时刻，
你就是要归向神的时候，
因为凡从神圣的就会保守自己，
按神圣的就是保守
我们
自己，
我们的生命有主的道，我们也不会做犯罪的事情，
我们的生命就不会做犯罪的事情。
那如此一来，我们就不再活在那恶者的掌权之下了，
我们就不会控制这个魔鬼的手下。
所以可见这个魔鬼在这个世界不断的在人的生命来掌权啊，
因为魔鬼在这个世界在人的生命掌权。
有人说贪心鬼如果住到里面人的心里面
这个贪心鬼如果住在人心里面，
人里面就有欲望的作祟了，
人有这个欲望的作
人可以为了利来谋害自己的亲人呢，
然后为着利益来谋害这个亲人。
如果一个毒鬼进到人的心里面，
那这个毒鬼来进入咱的心内，
这个家就倾家荡产了，还在赌博啊！
伊就会全家拢安尼。
我看过一则新闻啦，这个太太说：“你再赌，就跟你离婚啦。”
我看一个新闻讲，准啊，你无钱，我就跟你离婚。
他真的下定决心在太太面前砍了他的手指啊！
伊就伫个伊人面前动伊的枪头啊！
我真的不赌了，真的不赌了。
我真正买博，我真正买博。
一段时间没赌，过了一段时间，右手继续赌啊！
过了一段时间，伊赶快过去博。
如果色鬼进到人的心里面，
准啊，这个
色鬼哈。
色鬼在你的心里面，
人就无法忠于自己的婚姻了，
人就无法抓住自己的婚姻。
我们都知道人类的幸福的源头就是家庭啊，
幸福的源头就是家庭，
我们都期待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啊，
大家都期望说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但是色鬼进到人的心里面，人就无法忠于自己的婚姻，造成婚姻的破碎。
那个色鬼在你的心里 就造成离婚姻的破碎。
一个酒鬼、烟鬼、忧郁鬼进到人的心里面，
这个酒鬼、烟鬼、昏鬼拢进到你的心里面，
人就陷入在这种罪中，这种情绪人就无法自拔了。
你在这个罪中你就无法多自拔。
我们请参考罗马书，我们来看第八章，抱歉，第七章，
来看罗马书第七章。
第七章我们来看第十七节，
第七章十七节，
我们来看到二十三节，
看到二十三节。
罗马书我们请参考第七章十七节，我们来看到二十三节。
罗马书第七章
十七节
十七节到二十三节。
十七节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我里面的意识，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我想很多人的生命就像保罗的过去他所经历的这么一段的经历，
我们这个过去就是像保罗所说的，他这个离难的过去。
十七节他说，这不是我要做的，
这不是他要做的，
那是住在里面的罪不断的控制我，辖制着我，
都是这个里面的罪你要控制我，吓制我。
立志行善的确由得我，
立志行善由得我，
但是要做的时候我却做不出来。
我要做的时候我做不出来，
我明明里面的意思我要服从神的律，
我要服从神的律，
但活在罪恶的权势跟罪所带来的这个捆绑里面，
都泡在这个罪的捆下
里面，不断的有征战的事情把我掳去了，
都有这个征战把我掠去，
到后面的结果我服从那个犯罪的律了，
这样我就尊重那个犯罪的律。
所以保罗进去发现，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保罗你说我真是苦啊，谁会当出我这个主席的身体呢？
我们人世间哪一个人不期待过的幸福美满平安的生活，
谁会追求说幸福美满的生活呢？
但是人就活在自己的欲望的作祟，魔鬼的辖制，让人的生活没有自由，
人都在魔鬼的手下，所以都没自由。
所以今天我们所说的什么叫做信仰
这就是说我们今天说什么叫做信仰。
信仰简单来讲，它就是一个归向的过程，
这个信仰就是归向的过程。
请参考使徒行传，
我们看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我们请参考二十六章，
看使徒行传二十六章，
使徒行传的二十六章，
使徒行传二十六章，
二十六章我们请参考第十八节，
我们看十八章，
使徒行传的二十六章我们来看第十八节，
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章，
十八节，我差你们到他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来归向神。什么叫做信仰？
什么叫做信仰？
它就是一个归向的过程，
有归向的过程。
当我们能够明确的理解来认识了耶稣基督，
咱若理解来认识主耶稣，
当我们的生命来接受了这个信仰，受洗归入他的名下之后，
来接受受洗归入，
我们的眼睛得开，我们会重新看见我们过去是黑暗的，
咱的目睭会开去，咱较早是黑暗的，
我们愿意来归向这个光明，
咱会归向这个光明。
我们过去的生命是活在撒旦的权下的，
咱就不是活在撒旦的权下，
我们如今愿意来归向神，
咱来归向神。
所以什么叫做信仰？
什么叫做信仰？
就是一个归向的过程，
归向的过程，
从黑暗进到光明，
暗黑暗入到光明，
从撒旦的权下来归向神，
暗撒旦的权下归向神。
也只有这样，人才能够在真正的心里面得到一种释放，得到内中里面真正的平安，
这样才真正得到释放和真正的平安。
从约伯记里面也特别再次强调，我们要如何 来得到平安
这个约伯记也特别怎么说我们可以得到平安，
就是认识神，
就是认识神。
我们看约伯记，请看二十二章，
我们看约伯记二十二章，
约伯记的请看二十二章，
约伯记二十二章，
二十二章的二十一节我们来看到二十八节，
21章到28章。
约伯记的22章21节到28节。
要必记22章21章到28章。
21节，你要认识神，就必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将他的言语存在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的帐篷中除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里，将俄斐的黄金丢在锡和石头之间，全能者就必为你珍宝，做你的宝银。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神扬起脸来。你要祷告他，他就听你，也要还你的愿。你定义做何事，必然给你成全，亮光也必照耀你的路。阿们。那从这一段呢，我们看见一个美好的状态，叫做平安呢、
这在让我们看到是说美好的状态就是平安。
那平安的源头从哪里来？
平安的源头从哪里来？
21节说你要认识神，
你爱认识神。
这个神就是宇宙创造的主宰者，就是耶稣基督。
这个创造宇宙万民的就是主耶稣基督。
当你认识神，与神和好，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有一种平安的状态了。
你要认识神，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平安的状态，
福气就临到你了。
福气就临到你，
所以福气不是你去求来的，
福气不是你求来，
也不是很多人在过年的时候把福倒贴在这个门口上，福气就倒进来了。
不是说你打一个福颠倒病，就是说福气就倒进来。
那都是安慰自己的安慰剂啊，
这是安慰自己的安慰剂。
写一个字就有福气，哪里那么好？
写一个字，福就是福。
圣经特别提到认识神，
就是你爱来认识神，
福气平安就临到你。
福气平安就临到你。
那请问什么叫做认识神？
什么叫做认识神？
那后面就解释了。
后面又解释。
什么叫做真正的认识神？
什么叫做真正的认识神？
22节，你要领受他口中的教训。
22节说你要认识他口中的教训。
你要将他的言语存在你的心里。
你要将他的言语存在你的心里。
所以圣经的规范法度成为你行事生活的原则。
这个圣经就是我们生活的标准。
那更重要，23节说你要归向全能者。
你要归向全能者。
什么叫做归向全能者？
什么叫做归向全能者？
就是在你的帐篷，在你的家，在你的生活遇见出一切不义的事情。
在你的帐篷，你的家，跟你的一切。
那从此之后呢，神就成为你的珍宝了。
这样上主神就是成为你的至宝，
神就成为你的宝银了。
神就是成为你的，
它胜过一切物质价值的总和啊，
赢过一切的总和。
所以26节就提到，你要与全能者成为你的喜乐。
26节你讲全能者会成为你的喜乐。
你跟神和好，你祷告神就垂听。
你向神祈祷，神就垂听。
亮光也必照亮你前面的路，你知道你要往哪一条路走。
他的光就照着你，让你往一个美好的路走。
亲爱的朋友，这不就是我们最渴慕最期待的平安吗？
这就是我们所渴慕的平安。
原来真正的平安不是你花钱可以买得到的，神要白白的赐给你。
这个平安不是你开钱就买得到，这是神要白白赐给你。
只要你愿意来认识他，来归向他的过程。
只要你愿意来认识他，归向他。
那什么叫做归向神？
什么叫归向神？
不是只有意识里面的归向，归向它是有行动的表明。
归向神是有一个行动的表明。
请参考加拉太书，请看3章。
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
加拉太书，我们请参考3章。
加拉太书第三章。
加拉太书的3章，我们来看27节。
加拉太书3章27节。
加拉太书的3章，请看27节。
加拉太书3章27节。
27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什么叫做真正归向真神？
什么叫做真正的归向？
这边清楚的定义，当你受洗的那一刻，就是归入基督了。
这就是你受洗的那一刻，就是你归向基督了。
我们的生命过去因为罪带着赤身肉体，
因为我们以前都是赤身肉体，
我们在罪中，我们感到羞愧的生活，
我们罪中感觉更小的生活。
如今主的恩典披戴基督了，
如今神的恩典已经披戴，
我们的生命进到主的里面了。
那已经入到神的里面，
我们就称为我们是主的人了。
那你是主的人，
你既然是主的人，主就有义务来看顾保守你生活的一切。
那是神的人，主的人，主就会保守你一切。
这个状态好像什么呢？
这个状态是什么呢？
好像魔鬼亲眼看见了神保护约伯一家是一样的。
这就是像亲像神保护着这个约伯的生活同款。
到底撒旦魔鬼看见了神怎么保护约伯一家？
啊，这个撒旦魔鬼是安怎看到神保护这个约伯的？
请参考约伯记，我们来参考第一章。
咱来看约伯记第一章。
约伯记，请看第一章。
约伯记第一章，
我们来看八节，我们来看到第十节。
第八节到第十节。
约伯记的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节。
约伯记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节。
第八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第九节。
第九节。
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的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里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啊，圣经特别介绍这么一位神所肯定的，啊，叫做约伯。
神肯定的这个约伯，
啊，他称为主里面的人，
他是主里的人，
因为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他是敬畏神，远离恶事。
后来撒旦怎么回答神呢？
啊，这个撒旦是怎么
回答神？哎呀，神啊，这个约伯敬畏你，岂不是没有原因的吗？
啊，约伯敬畏你哦，不是无原因的。
如果你不是用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他绝对离弃你的啦。
你也不是用这个篱笆给他围起来，他绝对离弃你。
你把他保护好好的，用篱笆维护他啊，这个祝福他的家庭。
你给他保护到用篱笆给他围着，保护他的家庭。
他当然会去敬畏你。
他当然也敬畏你。
这个是谁的见证？
这是谁的见证？
不是人的见证，而是我们的魔鬼啊！这个我们的仇敌魔鬼所做的见证。
这不是人的见证，这是魔鬼的见证。
魔鬼见证一个属神的人，在主里面的人。
这是魔鬼的见证，讲属神的人。
是神用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
神用篱笆来围咧引导。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朋友，
这个经节太宝贵了，
这个经节这宝贵，
我们今天真的是大有福气了。
咱今天真正大有福气，
我们能够听到这种生命的平安，
咱会听到这个生命的平安。
因为平安看似遥不可及的，但是从圣经的了解，却是在我们的眼前的。
这个平安哦，真正是离咱的眼前。
所以主耶稣不仅要给我们在生命当中的平安。
主要说要让我们生命平安，
他更给我们一个永远的平安，
要让我们永远的平安。
我想在结束正道之前，我来讲一则见证。
要正道完毕以前要讲一个见证。
我记得在1995年的时候，我曾经跟这个东北区的何世辉传道，也是现今东北区的区负责和何世辉传道实习。
你1995年的时候，我就跟这个何顺辉传道
在那个区间的实习，刚好他派到我们正滨教会协助灵恩布道会。
他都派到咱这正滨教会来合作。
于是他就问我说，也问过我们正滨教会的允许，能不能带神学生来？
讲会当温尊讲带这个新学生来不？
我非常有荣幸在跟何传道实习的期间，我就来过正滨教会了。
我加荣幸来。你实习当中，就跟这个合传道。
我记得那一年的主牧传道是张建二传道。
那个时候是张建二传道。
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印象非常深刻。
就在那个安息日灵恩会的安息日下午聚完会之后。
你灵恩会下晡聚会煞的时阵。
后来传道就跟我讲说，我们下午要去基隆长庚医院去看那个张妈妈。
我们就是要聚会煞时要去看这个。中客的张妈妈，
我就问房屋主说：“张妈妈是谁？”
我就问讲这个房屋主讲：“这个张妈妈是谁？”
张妈妈是一个很懂得感念主恩的人，
伊正知影来感恩主恩的人。
可是他罹患癌症，已经癌症末期了。
伊这个感情已经末期啊。
可能这个也是一个临终的病人啦。
伊嘛是要过身的。
我那时候心里面的画面是，如果我们去访问的时候，如果他一直抱怨信仰、抱怨神，哇，对这样的信徒，我们要怎么去勉励他？
我这个画面是你看伊安尼，这个做哪里的万叹万叹当万叹三。
那很巧的那一天我们郑宗普长老又来正滨哈。
我都拄到迄个郑宗普。
那时候我们就一起过去到这个病房去看他。
我们就作为去病房看他。
那时候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的时候，当传道一开那个病房的房门，
我就开这个病房的
当张妈妈看见房屋主跟传道人的时候，
啊，张妈妈就看到这个传道的时阵，
我就听到了，感谢主啊，感谢主啊，感谢。
我就听伊的话讲，感谢主啊，感谢主。
哇，我还能够看到啊，我们的房屋主传道来看我啊。
我可以当看到访问组的传道来看我。
医生跟我讲啊，已经放弃任何的这个药物治疗了，我剩三天可以活。
啊，这医生跟我讲吼，我这个药物。剩三天可以活，
到今天已经第五天了，我又多活两天，感谢主啊，感谢主。
啊，今天已经第五天了，啊，我又可以当加活两天，感谢主啊，感谢主。
差不多八十岁左右了，已经够了，够了，够了。
啊，我差不多要八十岁，没那么多了。
我随时已经准备要去见主耶稣了。
讲个随时会当去见主耶稣。
我当下内心真的非常的感动哎。
我内心非常的感动。
为什么这个老姐妹走到生命的尽头了，走到最后的临终了？
啊，这个老姊妹已经走到这个生命上尾
处。她的思路是这么样的明确，
伊的思想是这么样明确。
她反而对死亡没有任何的恐惧，哎，
伊对死亡无惊吓。
她说：“我已经活这个寿数已经够了，够了。
我活到这个岁数已经有够啊，
我已经随时准备来敬主耶稣了。”
哦，我就是准备要来敬主耶稣。
哇，我心中真的好像吃了一个定心丸一样。
哦，这刚才吃了一个定心丸。
有时候觉得，哇，这比较起来啊，我觉得啊，自叹不如啦哈。
啊，我那呢，刚才比较起来，真不如。
后来接着张妈妈就比着旁边的张爸爸。
啊，这个张妈妈一边要的是张爸爸。
我说传道啊，如果我有遗憾呢，我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张爸爸还没有信主啊。
我想遗憾的就是。我的翁婿还未信主，
他是人世间最好最好的人呐、啊。
伊是世间上上好上好的人。
如果他不信主，太可惜了。
伊也无信主是足可惜。
啊，我请你们哦，能够好好带领他，他也能够一起来受洗。
啊，我希望恁来当带领伊来做伙来受洗。
在天国，我们要永远成为啊这个家人呐、
啊。啊，你天国来成为一个家人。
那确实，这个画面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面。
这个画面拢存留在我的脑海来。
那没想到我这个结业之后啊，这个开始注目教会啊，隔了四年之后，我就回到正滨教会来注目了。
啊，过个一段时间，过四年，我就来到正滨教会。
啊，那时候我就问这个试验姐，我就说，哎，请问那个张爸爸，张爸爸有没有信主啦？
啊，我就一直在问伊讲，啊，这个张爸爸有信主无？
试验就说有啊，张爸爸已经信主啦。
啊，伊就讲张爸爸已经洗了信主。
所以我来正滨第一个访问的就是张爸爸。
啊，所以我第一个访问就是张爸爸。
啊，感谢主，后来张爸爸也蒙主恩召啦。
啊，感谢主哦，张爸爸嘛蒙主恩典。
那天丧礼正道，刚好是拍到我。
哦，都个丧礼先都拍到我。
我又想起四年前张妈妈的遗愿，看见后来张爸爸啊，能够在主的里面啊来蒙召，是一份很大的恩典。
啊，张妈妈归心了，张爸爸嘛，你住来，帮助的稳调。
亲爱的朋友，人世间真的是很短暂，带着许多的苦难。
啊，这个人世间就是真短，都带着苦难。
我们必须趁着我们还活着的时候，
咱个一定爱趁着咱个活着时阵，
来选择这一条平安的道路，
来追求这个平安的道路，
让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
主要说成为我们的救主，
我们成为主的人，主会看过来保守他的儿女，
成为主的人，主来保守我们，
我们更得到永远永远的平安，
我们能得到永远永远的平安。
这是人世间在这个时代最急迫需要，也是每个人都需要的，
这就是我们世代最需要得到的平安。
如果我们还在犹豫、啊、对这个信仰我们还产生很多的疑惑，
那对这信仰还有这个怀疑，
很期待透过这几晚的布道会
啊，这几晚的布道会，
我们重新来思考我们的生命，
咱来思考咱的生命
啊，不要抗拒我们内心那个最深的呼喊，那个最深的需求。
咱来上深的呼喊，跟上深的，
你所有的需求在耶稣基督里面都能够被满足的。
啊，咱的追求就会得到满足。
啊，今天的正道到此，
今天的正道到这，
祈荣耀归给神。